中共在十月召开十七大，香港的亚洲周刊上个星期报道援引中组部官员的话说，目前正在商讨十七大政治局委员选举，渴望差额选举。上周末，人民日报报道公布了已经选举产生的2217名代表的名单。海外中文媒体纷纷对这一消息加以报道。亚洲周刊报道说，这是中共执政以来首次在政治局选举中实行差额选举。但是海外媒体都忽视了报道所说的目前正在商讨以及渴望差额选举中的这两处字眼。另外，七月中旬，原中国化工部长秦仲达、驻苏联大使杨守业等十七名保守派离休部级干部，在毛泽东旗帜网上发出公开呼吁，建议十七大上有代表差额选举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北京的政治观察人士张祖化认为，从目前情况来看，在政治局委员、常委、总书记三个层次上进行差额选举，时机还并没有成熟。
我的观察呢，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吧，现在他当然因为他都是黑箱操作呀，这个密不透风，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呢，就是说这一次呢选举，他基本上可能还是维持过去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方式选举方式吧，就是说在党内选举，可能就是说还是在中央委员会这一级。
另外，北京的资深媒体工作者高宇也认为，今年召开十七大，政治局以上的人事改革的迹象并不明显。
总书记现在是不可能的，政治局呢，因为我也是看网上的报道，这个网上呢东西呢，你不可不信也不能信。
曾是中共同志家兄弟的越南共产党，最近几年大力实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实行了党内民主改革，其中包括总书记的差额选举。中国资深新闻工作者黄浦平也发表文章呼吁中共向越共学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反响。中国媒体报道，这次十七大2000多代表的选举是差额选举选出的，由上次党代会的10%的差额增加到了15%，而中共是在赵紫阳当总书记的十三大上开始实行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把所谓左派的领军人物邓丽群给差额下去。北京政治观察人士张祖化和高瑜都注意到了黄浦平的呼吁和引起的广泛反响。张祖化说，改革开放是一个历史大趋势。
从以往来看哈，它这三个层面它都是等额选举。中央委员会呢和中后委它是实行差额选举，就是从过去以往历届来看，现在呢由于这个像黄浦平等人还有你说的一些人呢，他们援引这个越南的选举的情况啊，他们在就是说建议啊或者说是主张啊，能够就是说扩大所谓的中共所谓的党内民主啊。
北京政治观察人士高宇也说，党内民主改革是必然要走的一步。
我认为现在呢很中共啊必然要走这一步，因为十三大中央委员就已经开始了差额选举了。当时邓丽群不是落选了吗？并书记处书记和那个政治局委员还是候补委员呢，一下子给差额选举掉了，这是已经有这个先例了。
高宇认为，十三大之后经历了六四风波，所谓党内民主改革在这方面已经是往后缩了，现在党内要求改革和民主的呼声比较强烈，所以有限度的民主改革势在必行。北京政治分析人士张祖化说，从当局的角度和立场来看问题，一动不如一静，没有变动，没有变革，更容易保持和谐和安定。所有的选举如果还是等额选举，那么更利于这种安定和和谐。但是时代在前进，改革的潮流和呼声是挡不住的，这也就是十七大上要进行有限民主改革的必然原因。美国之音记者海涛，香港报道。